最近很多人很多教会也是一样，很多人都不敢到教会来，怕人多的地方受感染受到这个侵袭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年纪大的都想孩子们说你不要去教会了，不是说我们教会，很多教会都这样子哈。那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唱两首诗歌来开始，牵引我心。我心的渴望为你能满足，翻腾的心情为你能平息。哦主，我灵渴望更深地认识你，施恩座前畅饮你活水泉，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拥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在你爱中。我们求主来牵我们的心到他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他。来，我心的渴望为你能满足，翻腾的心情为你能平息。哦主，我宁渴望更深地认识你，施恩座前畅饮你活水泉，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让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沉醉在爱中。我把我的自动字了，第二节来。我一生一世这一种变，圣灵牵引我的应许恩典，因你的爱使我心充满了盼望，你同在中是何等的甘甜，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让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再次第二节，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寻求你容面，圣灵牵引我的应许恩典，因你的爱使我心充满了盼望，你同在中是何等的甘甜，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让我靠你胸怀，牵引我心 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再次第二节，我一生一世寻求你容面，圣灵牵引我得应许恩典，因你的爱使我心充满了盼望，你同在中是何等的甘甜，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这样只想真的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牵引我心，副歌，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再次副歌，牵引我心，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将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哦，主，是的，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想更深的沉醉在主的爱中。主啊，愿你的爱在我们心里产生那巨大的力量，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爱你，让我们跟随你，成为信心的力量，也成为每日生活的指标。因着你的爱，主啊，无论什么事情，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旨意，求主应答我们。也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能够真正的遇见主你自己。主啊，向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祝这段时间圣灵进入到每个弟兄姐妹心中，来做那合一的工作，让我们心完全在你面前啊，敬拜赞美归荣耀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平安，我想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平安，而不单单是我们在世的各个地方，在整个地球村需要从神而来的平安。耶和华向我们守怀的念，是赐平安的一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再从头来。 耶和华向我们守怀第一年，是赐平安第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再次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接下去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一年。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一点。我们从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再次我们呼求你，我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主啊，我们要寻求你，我们要寻见你，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与主你见面，与众亲爱弟兄姐妹见面，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分赐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了连接的工作，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诗篇145篇4-7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现在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武汉有很多的教会没有来到教会里面，有很少的人来敬拜主。我们今天何等样的恩典，我们还有属灵的家，我们可以敬拜主。今天早晨我们来唱一首《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阿们。今天早晨牧师带领我们唱这首牵引我心，是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因为耶稣是爱，更深的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的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来，我们来唱这首耶和华是爱。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我心我心查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想为我摆设永生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身为我是恩惠，保守面里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 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再危难也不改变。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肠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伴住丰盛的恩典，再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忠而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再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忠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再危难也不改变。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再危难也不改变。
是的，主，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 出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哦，主是的，耶和华说了，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说，倘若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啊，当你所爱的众儿女们聚集在主施恩座前的时候，主啊，愿我们的耳朵可以轻轻地听主你向我们要说的话。主啊，你的真理从天上流淌下来，在每个人的心中做那更新的工作。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真的完全的把自己降服在你面前，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敬拜，来领受主的同在，来领受圣灵的带领，叫这样的聚会可以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为这个世代祷告，我们愿意成为这个世代的破口。在你面前我们要同心祷告，我们要同心来呼求。所以我们特别就是把武汉所发生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山就要被挪移，道路就要被铺平。每一次你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你就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我们就求你真实的看顾中国那块土地的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民。主啊，不管他们认识你不认识你，他们都是你所造，他们都是你所爱的。主啊，他们从视频当中看到很多的医护、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在整个把他们的这个装备拆除掉的时候，那脸上都变了形。看到他们在穿那个衣服的过程当中花好多时间，很多人在帮这个帮那个，那个帮这个，在那个衣服上面写下他的名字，在他们背后写下加油。主啊，就求你真的带领这样一个侍奉团队。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睡觉，没有时间睡觉，他们就在躺在地上，甚至是在座椅上，他们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主啊，你怜悯他们，赐给他们在你里面的力量， 也看到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跟家人聚集在一起，在前线为那个啊生病的这病患来打仗。主啊，你就给他们打胜仗。主啊，很多看到很多视频的告诉我们说，很多家人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说一句话，要平安的回来。主，我们求你的平安真的降临在那块地方。主，我们求你的平安跟那地方的所有的人同在，也可以说在地球身上面蒙受这样的打击的人同在。主啊，已经去世的，求你一安慰他们的家属，还在病患的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主啊，求你那大能的医治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没有被感染的，主啊，让他们身心灵真是不被这样的病菌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主你的宝血的功效，就能遮盖一切那我们看不见的看得见的病。主要保守我们，我们在这边特别呼求神的带领，神的拯救。我们这是在把我们当中我们所进来的姐妹阿妹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她还在医院里面已经两个多礼拜。主啊，从呼吸急促，从肺积水，从心包炎，从血栓啊，主啊，有很多从喉咙发肿到现在的钠比较低，需要恢复到正常才能回家。主啊，所以求你特别的医治，特别的看顾与他同在，特别保守在这个时候殿跟他们的家庭在你面前重新来经历主你的拯救的大能，重新在主的面前看见主的宝血来遮盖一切，来拯救一切。主啊，他们是属于你的。主啊，真的是让他们在这场战斗当中能打胜仗。主啊，真是求你带领，也真的把可洁复健的过程，把燕燕的身体，也把卯顺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Carol 在礼拜的开刀顺利，也回到家里休养，也求主继续家庭给他力量，让他在这几个礼拜的休息当中，也真是遇见主你极大的祝福跟医治。主啊，让他心中没有烦忧，因为主你都为他预备好了。他的婆婆的身体，求主医治他。主，我们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仰望在你面前。主，让我们心归向你。主，让我们真的是把握这样每一次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的机会，把握每一次跟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敬拜的时间，是多么美好。主，我们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你。求主不离弃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永远跟随你。带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由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加力量给我们，来带领我们走。我们在你面前，你在让我们在世上要过了每一天每一日，让你话语成就在我们的心中，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而这个力量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日子从主你加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比别人优秀，比别人没有罪，说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不是。主啊，那是因为你的怜悯跟恩典，让我们认识你。很多人有些人在家里 quarantine 14天，不能见不能来的，也求主你带领医治，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赐给我们日夜。 永远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早安，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那我们现在打开我们手中单张，有几项事项需要报告一下。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五点，由于各团契人手短缺，接送长堤长辈弟兄姊妹需要有时间有志愿的弟兄姊妹帮忙。再者呢，我们需要整理我们教堂内务的义工，如整理圣诗、奉献袋、铅笔补充以及清洁，每个礼拜约一个小时的工作量。那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啊，请与我们教会办公室或者执事们联络。第六点，我们教会的圣经工作坊于2020年第一个以及第三个周五晚上在教会举行，由马牧师以及 Pastor J 轮流带领。那下一次的聚会，下一次聚会周五聚会是在2月21日的晚上8点开始。那请大家提前预读《路德记》。第七点，我们教会将于3月14日。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的1点半啊，举办一个 CPR 和那个 First Aid Class 训练，那心脏这个心肺复苏术的这样一个训练，那专为这些儿童、青少年及长者事工的童工而设，由美国心脏协会主办，那每人收费是65元，啊，如果是教会会员以及侍奉童工，则收费40元，参加者年龄最低为12岁。有意参加者请在向教会办公室外的报名表上登记，或者是与 Auntie Eva 来报名。第八点，我们英文堂弟兄姊妹特别活动将于3月14日周六将观赏篮球赛，门票是每个人34块，有意参加者请向 Pastor J 报名。第九点，教会将于复活节主日举行浸礼以及接纳新会员，凡已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欲接受浸礼的弟兄姊妹，或若您在其他教会受洗，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您申请加入教会。有意向者请与教会教牧同工或者教会办公室联络。然后第十点是我们近期的这些重要的一些事工的日期，请大家自行参阅。下面是我们的奉献时间，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丰丰富富的供应，让我们能够生活当中能够有富足。今天我们在主你的坛前心甘情愿地奉献上我们所当纳的，愿主你亲自的使用，愿他们在主你的手中成为主你手中的五饼二鱼，成就主你的事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下面把时间交给诗班。
们感谢我们的诗班，我们唱主必保守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转头一看，在我们的圣餐桌前面写一句话说 In remembrance of me， In remembrance of me， 纪念我。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主必保守我们，一方面我们来纪念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一切奇妙伟大的善工，他拯救我们，他带领我们。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这个地方一同敬拜，我们身体上还可以，就是有些人身体上也可以，但是他们那害怕也不能来，但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仍然来到他的圣座前来同敬拜。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从2001年当911事件以后啊，很多人心惶惶，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处安全的地方，似乎没有个地方是安全的，好像这个世界就非我家，我在这个地上永远找不到 一处可安歇的地方，一处安全的地方，我们不晓得去哪里。那个时候很多人开始到教会去，很多人开始敬拜主。当2003年 SARS 横行的时候，死伤很多人，那时候在提醒大家，好像这个是末后的世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没有 一招是安全的，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明天是活得好好的，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不受 SARS 的攻击，我们就很多很多的担忧。很多人还是到教会去来亲近主，来仰望主。2014年我们都知道，在非洲发生了伊波拉的病毒的时候，那个时候伤亡很多人，很多人是到教会去寻求主的带领，好像教会就是个避难所，好像教会就是个逃城。没有错，教会就是个逃城，就是个避难所，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在那里，不单单教会，在教会耶稣在我们的家中，在任何一个地方神都在那里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最近在非洲也遭受那个蝗虫的大极大的攻击，一天蝗虫过境就可以吃掉很多很多的粮食。我们知道不晓得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很多很多是像有名的像 Kobe 的离奇的这样子一件因为飞机的失事机上9个人，他跟他女儿都不在了，但是有一个更可能是一对夫妻跟他女儿还在同一天也都走了，他还留下有孩子在家里。我们看到武汉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期望能够很快找到一个对策让这件事情可以赶快平息下来，因为现在真是人心惶惶。每天你上网所看到的都是有关病情疫情的发展的过程，很多人都在为这些事情祷告，整个全世界的瞩目在那个地方，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在为他们求平安，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来祷告，求神就是能让这样的事情赶快过去。而最近这两天流行最多的在网络上大概是李文亮医师，他是个基督徒，他是首先揭发这件事情的人，他已经过世了。我们知道说很多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但是我们相信，就像今天早上诗班所唱这首歌，主必保守我。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后的盼望，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唯一的依靠。依靠什么？依靠主宝血的救赎的功效，依靠主的保守，让我们能够经历每一次的患难，让我们能够经历很多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时候我们平安坐在这里，并不是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在你看得见或者在你看不见的时候，神为你挡过很多事情，神差派他的天使在暗中护卫着你，让那些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因为主的保守，因为主保守我，那些事情没有发生。不是我们比较运气比较好，不是我们比别人好，神爱我们，我们感谢神，神带领我们。我们都曾经有多少次你心中喊一声说哇，就那么差那么几一分钟一秒钟的时间可能就发生很大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看见很多的平安喜乐，很多的平安就在那 的孩子当中来彰显。我们今天再一起来看啊，罗马书一章第八十到十六节，福音的大能带动还福音的债。1983年，英国的一位富翁叫莫里，他在一次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很不幸的他发生了意外。当时幸好得到一位在尼泊尔人的帮助，所以他得以脱离了这个危险。这次的意外使他和这位尼泊尔人都结成了生死之交。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这莫里就想拿出一大笔的钱来送给这位尼泊尔的朋友，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可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但是尼泊尔人拒绝了。他只是个要求，他只要将他自己的独生子，当时才6岁大的儿子，来托付给这个莫里。那希望有朝一日当他去世的时候，莫里能够代替他照顾这个孩子。那莫里他回到英国了以后呢，每一年的圣诞节都会写一封圣诞贺卡向远方的朋友来致谢，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得到回音。到了1990年，莫里终于忍受不住了，他动身到尼泊尔去要寻找他的救命恩人，才发现他的好朋友已经病逝多年了，而他的好朋友的独生子却下落不明。于是莫里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搜索队，在人烟稀少的辽阔的山区当中漫山遍野的寻找这个孩子，可是连续好几天的搜寻毫无结果。很多人劝莫里说，算了吧，不要再找了，不可能了，也许那个小孩不在了，你已经尽了责任了。但是莫里坚持对自己朋友的承诺，他决定无论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他都要找回这个孩子。他的决心和劳苦最后没有白费，终于找到了这个儿子，这个孩子。所以莫里就将这个孩子带回到英国去。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在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时候，英国的移民局却以当初入境手续有问题为由，就向这个孩子发出驱逐令。那么这件事情就令这个莫里非常的伤心，为此他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很多次在上诉都没有成功。在1996年年底，莫里再次上诉，并且表示如果这一次的判决还是不允许他好朋友的儿子留在英国，那么他将会同这个孩子一同到尼泊尔去生活，来照顾他一辈子，因为他不能抛弃对好朋友的承诺跟他的孩子。弟兄姐妹，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这个例子来帮助你明白，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接受别人的恩惠的时候，就会有一份的责任感。莫里接受尼泊人的恩惠以后，他心里就生发出一份责任感。他知道自己必须回报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人。既然莫里已经承诺要照顾这位朋友的儿子，他就尽力去完成他的承诺，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我请弟兄姐妹留意一下，责任的责就是我们在这边上，在我们的这个 Molly 上面所说的责任的责，这个字跟欠债的债这个字的差别就一个单人旁而已，就差一个单人旁而已。这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责任是一份债，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一份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保罗他在罗马书13章第8节，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怎么样，常以为亏欠。那是一种非常，那是一种深深的欠债感。凡事我们都不能亏欠任何人，但是唯有相爱，在基督里面的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怎么做都不够，就像这边说的，责任的责这个字跟欠债的欠这个字的差别就在一个单人旁，这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一份债。恩典会带来债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恩典是主耶稣白白给的，是免费的礼物， 这是恩典的其中一个含义。但是恩典另外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接受了这份白白的礼物之后，应该有所回应。我们不应该白白地接受这个恩典而不做任何的回应。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恩典就是个债，恩典就是债。接受恩惠越多，接受恩典越多，所欠的债就越重。俗话说，吃人一斤还人几两，吃人一斤要还人几两，一斤十六两没有错。如果你能吃人一斤还人一斤，那是最好了。但是至少吃人一斤要还人四两，要还人四两。所以我们要求神停止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已经超负荷了，这个债我们永远的还不清。我们常常听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如何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恩典，这些都很好，我们要为此来感谢神。但是你是否想过，弟兄姐妹，经历这一切的恩典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还是你仅仅领受恩典，却从来没有思想过你的这些恩典以后，而是等于欠了主的债一样？你需要去回报主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撒该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9:1-10。撒该是个人人讨厌的人，因为他是个税吏长，他在耶利哥过的是很优渥的生活，非常滋润的生活。但是他却没有朋友，但是没有人会理他，大家把他看成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可是有一天耶稣他要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先到了耶利哥，以后他在耶利哥的路上众人拥挤他，他得到这个消息，他们的人矮，他就没有办法看到耶稣，他就爬到前面的桑树上爬上去。他想说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从上面来看一下，他真的是一生当中一个盼望，他要亲眼一睹这位耶稣，人人传说当的传说中的耶稣，他是个能行神迹的人，他是神的儿子，要一见他的庐山真面目。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从树上下来，就在耶稣面前，他邀请耶稣到他家去。耶稣说撒该下来，是耶稣叫他下来。下来以后他撒该邀请耶稣到他家。如果你当时在跟随的群众当中，你看到耶稣跟一个你所不喜欢的人，跟你所讨厌的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要他 到他家去，你会不会阻止耶稣说不要去？你会不会跟耶稣说，你这样一去的话，你的名誉，你的名声扫地，你会让法利赛人有更多打击你的把柄？有没有可能这样？但是你不管这些，圣经记者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做应该做的事情，做要对的事情，在坐在对的人身上。所以耶稣去了，耶稣去了，我们不晓得他，耶稣跟他讲了什么话，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撒该的回应当中，我们知道耶稣撒该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几倍，还给他四倍。”一个视钱如命、视财如命的人，他今天可以把他一半的周济穷人、帮助穷人，又可以拿出四倍来还他曾经讹诈了的那些人。是什么改变他的观念？是什么改变他对钱的看法？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耶稣在他面前，耶稣要到他家成为他的朋友，这彻底的翻转了撒该的生命，彻底的翻转了撒该对钱的看法，对人事的看法。后来很多传说有关撒该故事，我今天没有深讲那么多，但是我就告诉大家，撒该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把耶稣的恩典当作像什么，像在还债一样。所以我就把一半的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给他四倍。他把这个当成了债在还。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章第八节。来，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总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接下来，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我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姐妹，这里从八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还是保罗非常客套的话在跟他描述他的心情，比如他像在罗马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来描述他一个伟大的心愿，他很想到他们那里去，可是到现在还有些阻隔，还没有办法成行，所以他就先写这封信给他们。那么这套客套话里面很多是他个人的情感的表达以及介绍他自己。那今天我们的讲道会把重点放在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就是我们刚刚念到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到底保罗欠他们什么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一个迫切传福音的人，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用心灵服事、用生命传福音的人，他拥有三种心智。第一个是什么？无论是怎样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他刚刚讲到很多不同的人，他讲到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他的心智第一个是，无论是怎样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第二个是，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在犹太圣经说，我迫切的，我情愿为了还这个债，不是说看对的时候，不是看选这个好的环境，他是什么样？他说我情愿来尽我的力量，或者在我有生之年可以把这个债稍微还一些，但不管他怎么样的还，这个债永远是怎么样，还不清还不完的。所以他很迫切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心智是，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福音的大能的带动，就是还福音的债。那通常我们对债这个字敬而远之，我们生怕所牵连，有所牵连而避之唯恐不及。所以这个债这个字呢，是人跟责，我们刚刚讲过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是一种负担。这个债是一个责任，只要把债还清，我们内心才可得到平安。保罗说他欠所有人的债，所以他甘愿的到罗马去偿还，老远的要跑到罗马把这个债可以还。我们从他这样勉励提摩太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知道传福音对保罗而言是何等的重要。这种非常迫切的心，要把耶稣基督传出去，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是蒙召来做传福音事工的人，所以他不论如何总要传，不管时机对不对，也不会把福音当作他那传的是有功劳来看待，而是看作他当然应该还的债。我都欠他们的债，原文可以译作我是个债户，我是个债户，我是欠债的一个债户。所以他还的是一个福音的债户， 所以无论是对希利尼人，对化外人，对聪明人，或是愚拙人，他里面都有一种认定，我欠他们福音的债，我对不起他们，我在他们身上有债务的要还，我在他们的身上有责任要尽，我是一个活在福音债务压力下的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也将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心情，很奇妙的啊，对主的爱所生发出来的一种心情。这种对福音欠债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是怎么来的？是从你对灵魂看重的价值而来。这种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说，是从一种啊，你对灵魂看重的价值而来。上礼拜天晚上，南湾同工开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见证，这是参加 Vision School 以后，毕业以后到土耳其、到埃及、到摩洛哥去转宣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那些国家，埃及、摩洛哥，啊，甚至是土耳其，都是穆斯林的国家。一开始我们想到说，我又不会讲他们的话，我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当他们在见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不晓得怎么样神就今年特别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心中，特别是个 Vision School 的一件事情。那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见证的时候，他们想法跟我们一样。一开始他们想说，我们去那个地方，他们说去的时候，那个带领人就把一张 map， 把一张地图啊交给他们说，你们今天到这个城市去传福音。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他们不会讲那里的话，他们怎么搭当地的交通工具到那个指定的地点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就他们跨出去的时候，从早上七点钟出发，回来都晚上十一二点了，整天都没有休息。很多人都带着担心的去，可是很奇妙的是，神在那个地方就预备那样的人来帮助他们。就算他们不会很讲流利当地的话，但是在他们总是可以用神的爱，用耶稣基督的爱跟他们交通，跟他们沟通，是他们还传道福音。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我们肯出去。那我想到我们讲到那个啊，等一下会讲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耶稣说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叫他们遵守。怎么下面那句很重要，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到哪里？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肯为主走上那一条路，当我们肯为主掰上去的时候，神说什么？神应许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不管在土耳其，不管在埃及，不管在摩洛哥，在什么地方，神差遣你到那个地方，神就把那个力量加给你，神就在那个地方彰显他的恩典，神就在那个地方就彰显他的同在，神就在那个地方来显示他与你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没有个地方可以限制神的同在，没有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跟神完全的隔绝，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说真的去非常的累，在肉体上非常的累，但在心灵上他怎么样？他们得着满满的满足，他们还要去。说实在的，如果信心不够就叫我们去的话，我们等会 会怕都怕，想说这个我不会讲他们的话。你看我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在讲我们的话，对我们又没有不好意思传，也不晓得该怎么传，那何况去到一个不会讲我们的话的地方，我们又怎么传？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不在于我们，神要的是什么？像保罗说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当作活祭的身体上面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来行他要行的事情，来彰显他自己，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要我们过那样的生活。特别是我刚刚讲过，不管是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的 SARS， 2014年的伊波拉，或2000年的现在的武汉的这个冠状的肺炎等等，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传福音的机会，这都是传福音的机会。神把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放在我们的身边，神在世界上兴起很多很多的情况，要他的百姓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完全推脱的时间了。3月12号开始有连续8周的 Vision School 在灵粮堂要举行，我已经私下邀请一些人去参加。我希望我先跟弟兄姐妹说，我希望你能参加，虽然需要报名费，但是我相信教会会做一些妥善的安排。如果教会有10个人以上的话，那么他们会有打折。所以我希望那个 Vision School 就是意向学校，我希望我们教会真的有一般人去参加，让我们成为以后就成为传福音的伙伴。不管到哪里，跟我们当中的像Julia 他们去传福音啊，像店经常去外宣，我们以后都可以一起去，都可以一起传。我们过去用几年的时间在装备自己，在门徒训练，现在不是在待在教会的时候了，现在不是在一个 comfort zone 待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去见证神。而 Vision School 是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来学习的一个地方。每个礼拜是晚上6点半到10点，到9点半或10点。我希望我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会再一次在私下邀请，或是把那个张贴在外面。只要你愿意参加，是用英文的，是各地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宣教师，他们回来现身说法，他们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我想我们会受到满满的激励。我想我们当我们上完这样的课程之后，他们有一个课程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学习。就这边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还福音的债。你要怎么还？还不是说我有这个心愿，可是你要有方法，你要有这个感动，你要有装备。你不装备的话，你就是去那边的话，也许你自己也在那边 也不能做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是这一点，但是你愿意摆上这装备自己的时候，神会给你机会的。所以这种对福音欠债的心是怎么来的？是从你对灵魂看重的价值来的。所以这上礼拜我看到的，那么欠债的心是，那么我们一个欠债的心，这个是亏欠主的心吗？你知道我们华人基督徒常常觉得自己很亏欠主，你觉得你亏欠主，我也觉得我亏欠主，以致有很多的人情人义在我们的里面。还了人给我们的人情人义，就不再欠债了吗？人情人义是我们一生都还不完的，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思想概念。但是在西方人却比较直接理性的，他们往往将所欠的清清楚楚的还清以后，他们认为自己该还的已经还了清了，再不欠了。还了所欠的债，就不再欠债了吗？如果我们一直以亏欠主的心去传福音，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一直以亏欠主的心去传福音，或是听了主的吩咐，像马太福音28章的那个吩咐去传的，人信或不信都不关我的事的吗？其实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传福音。真正的欠债的心是什么？真正欠债的心是认识了福音的大能之后，天天看见我这个罪人的生命，神的恩典如何临到我这个人。所以我们传福音并非出于人情人义或是亏欠主，乃是看见主所爱的灵魂我也爱。注意弟兄姊妹，注意听这一点，乃是看见主所爱的灵魂我也爱，以致我 欠了福音的债，要去怎么样，要去传给他们知道，因他们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看到旁边的人的灵魂，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无能，他们无助的时候，开始为人祷告，我们心中真的会生发爱灵魂的心。这并非出于人情或是亏欠主，乃是看见主所爱的灵魂我们的爱。一看见主所爱的我们也爱，当你向人传福音，或许这个人拒绝了，你虽然有点难过，但如果第二天遇到他，或是下礼拜再遇到他你再跟他传福音当时他可能很糊涂没有接受，但是你对他又产生了怜悯的心情，又在跟他分享主的恩典，这就是关心灵魂，这就是还福音的债。还福音的债，其实我刚才就是已经稍微有讲到说，其实就是回应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呼召，也是因着这样子。一个是耶稣的命令，不是我们的选择，这个大使命是个命令，不是你的选项，说我要或我不要，是对我们来讲是个命令。好不好，我们就把这段文再念一次吧。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法老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同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耶稣基督以后，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稣又把它赐给谁？赐给门徒，赐给教会，赐给我们。愿意来领受这样一份大使命的人来接受他，愿意出去的人是什么样，是外面做门徒的这些人，神就给他们这个力量，他们这个权柄。就像马可福音16:16-17讲到说，信的人有生机，随着他们一样，就在那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看得到。那么知道什么是福音？ 很简单，我讲一下，福音就是几件事情。一个是我犯了罪，神爱我，耶稣为我死，我接受耶稣，我有永生，就是这几件事情，就是福音，就告诉我们我犯了罪，我是个罪人。那我这个罪人怎么办呢？我这个罪人是神所，但是神爱我，就像罗马书5:6-8-10，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对不对？为人人死是有的，为义人死更是怎么样？更是少，对不对？然后耶稣在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基督的爱就在此向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是罪人，可是神爱我。那神怎么爱我们呢？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了。不是说耶稣死他的，我是我的，耶稣的死跟我没有关系，不是。他是为什么死？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在罪上面，他成为一个赎罪祭。就像我们说，在会幕当中，一进到会幕里面，马上碰到是铜祭坛，而铜祭坛呢，就是献祭的地方。然后铜祭坛就是现在的圣餐桌，就这个意思。好，那么说耶稣为我死，死在十字架上，他不能为我死而怎么样，三天以后他还为我怎么样，为我复活了。他不但复活了，他已经在五升他升到天上去，他说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再来。我怎样去，我怎么样再来？为什么他要再来？约翰福音14:14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难过，对不对？你们信我，你们信我当信父，对不对？信父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怎么样，也在那里。他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还要怎么样？还为我们再来。耶稣不是说我在天上等你们，你们就来吧，我们怎么上去？耶稣说我必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那里。我们感谢神，耶稣为我死。所以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条件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要先接受他，就像约翰福音一章说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凡接待他并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什么生的？从神生的。我们是这样做神的儿女的。然后呢，我有什么？有永生在我里面呢、啊？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了救主，我有永生在我里面呢、啊。所以这个永生是什么？永生我们有时候说哦，也是有永远的生命，没有错。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永生在哪里？永生在神里面，永生在基督里面。我们投进了耶稣基督，投到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感谢神把这恩典赐给我们。保罗不但接纳外邦人，也对各样各种的外邦人有欠债的心。我们虽然达不到那样的程度，但我们要思想何谓这样的心。事实上，一个福音信的欠债不是因亏欠主而传福音，也不是以传了福音来履行债务，乃是爱人的灵魂。我在说真的是爱人的灵魂，爱生命，所以对人继续能够忍耐等候包容。如果不是出于爱灵魂的话，光是用你的感觉，用你的情感去传的话，用你的肉体去传的话， 你真的几次之后你会怎么样？会非常的失望。当你看不到，你也不一定能见到果效。也许你所能得到的回馈，只是那些人对你非常的爱，对你非常的好。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会掉下不舍的眼泪。但是你过了，你回家以后，经过三天，他们的护士就要恢复到正常那个样子了。他们能不能记得你？不知道。但这不是我们所求的，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是带着爱灵魂的心去那个地方，就把一切交给主。我们能做多少，神知道；我们能多少的果效，神他自己来衡量，神自己来收成，就这样子。所以爱灵魂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能继续能忍耐，能等候，能包容。只要有机会，总会向对不起向他人传福音。倘若当中受到人的逼迫或者拒绝，那么这欠债的心会保护那人不畏缩起来，反而更加迫切的为他人祷告，以致怎么样经历恩上加恩。所以神会就像我刚刚讲过，那群人他们到摩洛哥、到埃及、到土耳其、到穆斯林的国家里面去传福，他们有满满的丰富的个收获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他是怎么讲他传福音的事情，我们来练一下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保罗他一生为了传福音，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在他里面，他有一个概纳，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大目标在他心中来引导着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而且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个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引到上帝面前，不是引到自己面前，是要把他完完全全引到上帝面前。所以保罗他说，我一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了大能尽心的竭力。我们来看一个人，作为我们用一个故事，我有两个故事，但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可能能讲到讲完。我们来现在看使怀者的故事。我们知道使怀者他在非洲丛林度过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那是他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用这段时间来还他福音的债。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得到哲学、音乐、神学三个博士学位，但是后来上帝选召他，要他去非洲一个那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去还这个福音的债。他就为此花了 另外的六年的时间去做什么？去学医。后来他得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他在他的国家都没有贡献什么，他就在哪里，他就马上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学位，他本来在故乡德国可以在故乡德国的一个神学院里面当院长的，他的地位非常崇高，并且对巴哈的音乐，特别是管风琴，更是一个权威。他有很好的前途，有灿烂的明天，他可以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待遇又好。但是当他听到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去非洲还福音的债，他就把这些都奉献给上帝，到非洲南巴伦建立一个他的福音的据点，甚至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他在非洲的南巴伦服事，有时候遇到经费不足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回到他的祖国去开音乐会，演奏巴哈管风琴的音乐。他将所得到的收入再次拿到非洲进行医疗传道的事工，去还这个福音的债。他在传记中写到他为什么去非洲传福音，他说有一个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不应该只有享受目前我给你的这些福分当做你应该做的事，你必须献出你所得到这一些我给你的恩赐来回馈人类，回馈这个世界，回馈需要的人。在他听到这个呼召之后，后来上帝要他去非洲，他就把一切所有的为了这个目的而完全拜上自己，献上自己，在那边贡献他的余生，后来甚至死在非洲。当上帝选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便承接一个很重要的债，就是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我想使怀者也承受这样一个信息，好像保罗所说，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圣经里面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而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被拣选的时候，上帝也对他说，你将来要为我做见证，去许多的地方，在这个世界，在许多人面前为我做见证。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国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来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了许多苦。所以保罗他被选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开始还这个债，他的一生就是完成上帝给他的这个责任，这个义务。同样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生命里，传福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地位，传福音是上帝交给我们的债，责任跟义务。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还这个福音的债的时候，就会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因此传福音不是个重担，而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一件蒙福的事情。我没有讲，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另外的例子，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段圣经。我们低头来祷告。最后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使徒保罗他写给罗马的书信，让我们知道他要还的是福音的债。主啊，他说不管是对什么人，他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主啊，这是教导我们，真的是我们蒙恩这么多我们蒙受恩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个欠债的人一样。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有生之年，在不管得时不得时去还这个债。愿主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跟信心。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律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有挂虑凡事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同在，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